主耶稣，你是逾越节的羔羊，感谢你将自己献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我们继续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着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前面我们分享了十二章的一到十三节，那么一到十三节呢，神在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地的时候设立了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那么之后紧接着下面的十四到二十节，在设立了逾越节之后，紧接着设立第二个节期，就是除酵节，也叫无酵节。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设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纪念这日，这日不是指上面的那个逾越节的晚上，是指下面的。这日其实指的就是正月十五日，逾越节之后的那一天，十五日。十五日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这个下面我们还会解释为什么是十五日出的埃及。纪念，我们前面也分享过，有提醒的意思。神要以色列民纪念神的拯救，同时也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救恩。纪念神的拯救才是守节的核心意义。我们注意这句话，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所以守节的核心意义是纪念神的拯救。如果过节光为了吃喝，而不了解也不认识神的拯救，也更谈不到去纪念，这个节过得没有任何意义。是为耶和华的节，耶和华的节，耶和华的节在原文是一个单数，那就是指的下面提到的无酵节或者是除酵节。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定例就是不可改变的法令条例所定的事，不可改变，那就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遵守，也就是世世代代都要过无酵节。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制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七日，连续七日要吃无酵饼。那么这个七日就是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开始到二十一日晚上结束，下面十八节会提到。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家中除去，头一日就是正月十五日。那实际上正月十五日是从十四日晚上的结束开始的，也就是正月十四日晚上逾越节一过就是正月十五日。也就是在正月十四日晚上，以色列各家就要把家里面的酵全部除干净，一点都不可留。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是怎么除酵的，他们因为今天他们是用那个火把他们的所有做饭用吃的一些地方用火来烧，在特别是在那个案板上，不留一点痕迹， 把教除得干干净净。凡持有教之柄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在创世纪的二章十七节，神当时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可吃是神的命定，那不吃呢是颂福，吃就是悖逆犯罪。神不让做的偏要去做，那就是犯罪。剪除，以后会常常听到说必从以色列中决剪除，从会众中剪除。那么剪除是什么意思呢？剪除一方面可能是处死，另一方面也是驱逐。驱逐就是从以色列大众驱逐出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无份。这就是解除。解除的意思，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无份，与神的救恩无份。所以我们正要谨慎，不要落在被神解除的那个行列里面。教，无教柄的教，那教常常代表腐败或者是污秽，是败坏的象征。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提到过，哥林多前书的五章提到过，是败坏的象征。所以如果要蒙神悦纳，全家必须圣洁，要除掉一切的教，除去一切的罪恶污秽。那我们必须圣圣洁洁的把我们身体摆在神的面前，作为圣洁的器皿，不可以里面有教，我们里面不可以有错误的那些教导。所以那些错误的教训我们应该弃绝，不要去听啊，不要无所谓，明明知道那是假师傅你还去听，那说明你里面是有教的。第十六节，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头一日就是十五日，第七日就是二十一日，那这两日都要有圣会。圣会那就是神圣的聚会，分别为圣的聚会，会中召集到一起来崇拜神，亲近神，就像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时候崇拜一样。这两天什么工都不可做，但是可以预备个人所吃的食物。我们知道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可做的，安息日就是连预备食物都不可以。所以以色列人今天过安息日之前就已经把食物预备好了。大有圣会，这提醒我们，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不可以找任何理由停止聚会。十七到十八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正当这日，要守这日，这日就是十五日。你们的军队也是耶和华的军队，就凡二十岁以上的以色列男丁都是军队的一员。既是军队，那一定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在民数记的第二章会提到，井然有序。领出来，是神说是我正当这日把你们领出来，是神用他大能的手 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不是以色列人自己靠自己走出来的，他靠他们自己根本走不出来。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从这个世界上走出来，分别出来，完全是神的能力，是神的大能，神洁净了我们，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是神拣选了我们。永远的定力，这儿再次重申，以色列必须永远遵守这一条例，不遵守那就是犯罪。关于逾越节和无酵节，现在是一个是逾越节，然后就是无酵节。那这两节日呢，我们需要留意一下以下的经文，我们做一些分享。在利未记的23章5到6节提到，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就从正月15日开始7日就是无酵节。正月14日的晚上黄昏是逾越节，那逾越节就是一个晚上。民数记的33章3节，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盎然无惧地出去。这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是正月15日出的埃及。那下面的29节提到，说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上的牲畜，尽都杀了。31到33节说，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一些结论。那正月14日的黄昏或者是晚上，应该是这一日即将结束的黄昏和晚上。这个黄昏或晚上一过，就是15日。这逾越节一过就是15日。击杀埃及一切头生的半夜，正是正月15日。这正月15日，以色列人出埃及。半夜，在正月15日的半夜，神击杀埃及一切头生的，然后天亮。下面会提到，造成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开始出埃及。那么我们刚才也分享了，逾越节不是一天，只是正月14日快要结束的那个晚上。那无酵节是从正月14日结束的晚上到21日快要结束的晚上，也就是15日到21日，7天。一连7天的节气是无酵节，无酵节和逾越节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17节提到，说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那这日呢，原文是一个单数，指的就是正月15日。因为逾越节和无酵节是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并且逾越节只是一个晚上，所以有时候会把这两个节期看为一个节期，笼统的称为无酵节。在23章15节、路加福音的22章1节都提到的无酵节，其实也包括了逾越节。 你们既是无酵的，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提到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这提醒我们对付这个罪恶，追求圣洁，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功课。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里面的酵，如果发现了就要除去，有错误的领受我们要除去。逾越节与拯救有关，无酵节与圣洁有关。逾越节和无酵节连在了一起，表明逾越节受逾越节的人必须要受无酵节。也就是说，我们得救之后必须要有圣洁的生活，神拣选我们以后，我们信了以后要有圣洁的生活，不是信了就行了啊，喊主啊主啊就可以了，不圣洁不能借助。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六章四到六节就提到，我读一下希伯来书的六章四到六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生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敏敏地羞辱他。也就是说，教会当中有许多尝过天恩的滋味的人，最后因为不持守圣洁会被神丢弃。逾越节和无酵节这个属灵的意义我们看到，不仅要过逾越节，而且要守无酵节。所以要最重要的是要持守圣洁，不追求圣洁，故意犯罪得罪神，那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十九二十节，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植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拣出。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寄居的，那指的是住在以色列中间的外邦人。本地的，指的是以色列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住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在这七日之内都不可以有酵，必须吃无酵饼，是无酵节。如果不，那就是要被剪除。被剪除，那就是与神的救恩无分。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一切住处，不仅仅是限制在家里面。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吃东西就必须吃无酵饼。那教会也是神的家，神的家也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错误的教训，所以必须除尽罪恶，不可容忍罪恶存留在教会。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是很非常荒凉的，可以说大多数的教会里面都有虚假的教训，都有假师傅在那儿祸害。有的弟兄姊妹明明知道有假师傅，他还在那里待着，这要小心啊！如果没有神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引，是神说你必须待在那里，那你就待在那里，否则的话你要小心。你待在那里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错误的教训你不可以接受，你要拒绝。二十一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宰了。”召了众长老来，也就是摩西把神对他的吩咐传达给众长老。然后众长老再 传达给以色列各家，让以色列各家各户都知道应当如何预备逾越节。22节，拿一把牛膝草蘸棚里的血，把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牛膝草是生长在这个墙缝里面或者是隔壁的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呢很容易吸水，很适合用来洒水或血洒血。那么在利未记的14章就提到，常常用牛膝草来洁净长大麻风的人，来洁净房子。在民数记的19章，奉献红母牛做红母牛的灰的时候，也用到了牛膝草。在诗篇的51章第7节，那把牛膝草也当作了属灵洁净的一个象征。棚里的血，那指的是宰杀这个羊羔时候结在里面的血，结到棚子里面，然后用牛膝草撒到门楣上、门框上。这儿特别提醒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所有人都必须整夜留在房子里面才能够得到保护，你中途出去以后那可能就会被击杀。第二，直到早晨，也就是暗示以色列民是天亮以后才出埃及，甚至半夜开始击杀以色列地头生的，然后天亮以后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前面我们分享过，以色列人不是因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被保护，那是因为有血做记号才得到保护。那今天信徒有基督的宝血才与救恩有份，没有血做记号的教会那不是神的教会，没有血做记号的信徒不是真信徒。23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面面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这个成了以色列人与埃及人分别的一个记号。必越过那门，必，这个显明了神的信实，神的权柄和大能，神说过就一定会履行，他也有这样的权柄，也有这样的能力灭命的。灭命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破坏者、毁灭者，这个指的是奉神的命令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神的使者。另外这个灭命的在原文里面是个单数，那不是众多的天使，其实很可能指的是神自己。24到25节，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例。这例指的是宰杀逾越节羊羔的条例。日后就是出埃及以后所赐给你们的那地，那地指的是迦南地，应许之地。要守这例指的是逾越节的礼仪。要守这例，这是神的吩咐，但是其实后来以色列人并没有好好的遵行，不好好的遵行，不遵行那就是犯罪得罪神。在历代志下的35章18到19节就提到， 以色列人从先是撒母耳以来，直到约西亚王的时代，都没有像约西亚王严谨的守过逾越节，就很长一段时间以色列人都没有好好的去守。我们看到神的百姓会背你到什么样的程度。以色列人在逾越节这一件事上背你神，在其他事上也一样背你神，结果最后落到被掳的结局。那今天许多的以色列人还是分散在这个世界各地，还没有完全的回归。26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的儿女指的是以色列人家来的子子孙孙。那么以色列人家来的子子孙孙会问，那么这里也就是逾越节这个礼仪，为什么要行这样礼仪，是什么意思？27节就提到，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这说明这个信仰，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一代一代要传承。当我们的孩子在懵懵懂懂时候问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为什么要信主耶稣，我们就要跟他去讲，把这样的信仰传承下去，让他们从小就能够愿意认识神，来明白神的真理，与神的救恩有份。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把救恩之道传给我们的子孙，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逾越节的祭，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是献给神的祭物。献祭与救赎有关系，就是赎回以色列各家的长子，长子不会击杀，不会被击杀，救了我们各家。这提醒以色列人子子孙孙都不要忘记神的救恩，是神救了以色列的各家，救了他们的长子。28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前面摩西所传达给以色列众长老的话，就是21到27节，这是神晓谕摩西和亚伦的，就是1到20节。就1到20节，神怎么晓谕摩西、亚伦的，那么最后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守两个节，一个逾越节，一个无酵节，就怎样行。这表明以色列人是完全顺服，没有拒绝救恩的，没有不吃逾越节筵席的，也就是暗示以色列各家的长子都被神保护拯救，免受击杀。神带领以色列人经历了九灾，让他们认识了神的信实、权柄和大能。那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以色列人完全顺服神的吩咐，接受神的权柄。顺服、接受是我们和神恢复正常关系的开始。我们有时候觉得神离我们很远，感觉神好像丢弃了我们，那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是有没有真正的顺服神，有没有接受神对我们的所做的一切安排，有没有按照遵循神的旨意，按照神所说的话去行。如果我们没有，那我们要认罪悔改。如果我们真的顺服了、接受了，那你放心，我们和神的关系 是正常的。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